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礼拜我们卷44进到了修无量啊，就是事无量心这段文。那也很巧的，上礼拜四下午，我们瑜伽师地论三摩悉多地的内容也进到了事无量。大概也就是很恰好的一种组合哈，所以我今天可能会在这一段文补充一些资料啊。那么我们就回到新闻风的1479页第三行，哎，不是第四行，一二三是第五行，云何菩萨修四无量慈悲喜舍？密勒版3572页。3572页，长行文第二行，我们从这段文开始。上礼拜我们讲了三个所缘啊，那我们再从前面这样一段文顺下来做个节前。那么入菩萨地的修菩提分以后呢，我们进了已经两个内容啊。第一个内容是供养三宝，第二个内容呢就是亲近善友。第三个内容就是这边的所谓的事无量心，各位看看它这三个的关系哈，一个是三宝，就是从根本上师一直到老师，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从自己的亲教师到外护善知识、同行善知识。那么呢，接着下来就是你自己发心以及相关的眷属因缘啊，可能平的，可能往下的。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在入修菩提分之前的前行呢，这三件事情啊，就是弥勒菩萨所抉择三件事情，跟要建立起一个你自己的法界的伦理关系是有很密切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回到不要讲修行哦，或者是你把这个修行拉回到世俗立上来看，其实修行是什么？修行一个无我的观念，我曾经听几个法师讲过，当然也包括海涛法师在内。我有一次听海涛法师的开示，他就讲无我。他说无我，他用比较类似如来藏的观念来看无我。不过他的无我讲的就有一点比较跟我们中国儒家的观念很像。他说什么叫做无我？无我并不是没有我，而是中国人所谓的我。是只有在一组伦理关系里面的一种关系的呈现。比如说，你要介绍我，我一定会介绍我是我女儿的爸爸，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对不对？那么所谓我啊，其实它不但就是一个假名，而且这个假名一定是建立在一组复杂的伦理关系上面。所以，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五伦哈，就是儒家的五伦的观念来取代佛学所谓的无我的观念。那么，为什么无我呢？因为法不孤起，因为没有独一自性的法，因为这个我呢，它是建立在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的网络。你必须关待于一个特定的因缘，才可以显出我的自信的一部分。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就是伦理，对不对？我就是在伦理当中能够恰如其分的去呈现我个人的角色行为，在里面呢扮演我应当有的功能啊。那么不但能够利人，也能够自利，这个就是菩萨道了。所以，其实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用格义佛教的姿态去谈佛法的观念哦，实在不能够怪古人到现在啊，到现在为止，其实很多学佛的人都还是相当会把儒家的观念，乃至于在般若部分呢，也会用到很多老庄的观念那这些东西都会把这些过去圣人哲人的思想啊。它的脉络取其一分，互相隔量啊，互相隔量，他们的意思的确就有它的相通的部分啊，的确有它相通的部分。不过用这种方法来了解佛法， 在过去道安法师时代就认为这个叫做格义佛教，就是用我们了知的名义，就是法跟义，去了解我们不了解的佛法的法跟义，用已知的法义去了解，去推度未知的法义。那么这种是一种比度量啊，这种是一种比度量。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比度量的过程呢？是因为我们当初刚刚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没有人有佛法的基础，对不对？那么能接受佛法的都是当初的大学问家，那不是学老庄的呢，就是学这个儒啊，乃至于呢先秦诸子，我们中国哲学当然是非常通达的人。所以这些学问家，当他们接触到佛法的观念的时候呢，尤其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听到从中亚那边来的僧人，或者是直接从印度那边来的僧人，再透过语言的困难，他必须试着要他们的解释来理解佛法的内容。所以当初是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之后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开始道安法师以后呢，就开始一直不断的兴起要远离格义佛教的观念，用佛法来学习佛法，用佛法进这个比较浅进的观念，慢慢深入到佛法比较深进阶的观念上去。所以纵使是如此，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这个格义佛教的做法还是方兴未艾哈，许多人还是试图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法义的和会的工作。我是觉得和会并没有错啊，并没有错，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圣义世俗二谛上能够圆融。佛也讲过，如果我们能够开根本无分别智，到那个时候一切法是佛法，那就更不用谈我们的儒家跟老庄。当然在一定解释的诠释系统底下，它也一定是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佛法，只是它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罢了。所以我从这三颗哈，共三宝、亲善友到修无量这三颗，把它后面我看到的一组跟法界的人际关系哈、伦理关系的一个建构啊，那个因陀罗网的关系呢呈现出来。那么当我上个礼拜五也开始发心，愿意来学习唯识跟净土的关系，我有一堂课我会特别谈到在净土里面的这个法界大众的关系，就是眷属因缘的关系。那个关系在经里面，在本愿里面48大愿里面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介绍。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不能够忽视跟法界无量众生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如果不去修，在这个关系上去修正我们的善业，你说我们今天你要解脱，你要达到智慧，你要提升我们的修养，请问为何最后就如果只是一个灰生灭智的所谓哈虚无无所有处的一种涅槃界的话，那么真的不晓得修行是为何啊，真的不晓得修行是为何。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修无量，在这个各个传承当中呢，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建立大慈大悲或者是大悲心乃至于修菩提心的一个修法的基础啊，修法的基础。那么在达拉喇嘛他受访问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每天花2个多小时的时间乃至于3个小时时间都在修这个四无量心。那你说这怎么好修的呢？你把法本打开，我今天还特别去找了这个堪仁波切罗桑切贝，他曾经在我们这个讲堂开示过几次宝相论啦、释迦行哈、千手观音的灌顶。那么我找了他这本释迦行，我看过几本这个大圆满的前行的释迦行的法本当中，我真的是蛮推荐他的这一本，因为这本他写的非常的实用啊、实用。第一个，他把所有的前行加行的诵念的仪轨哈，通通集结在前面啊，通通集结在前面。那后文呢也有非常实际的解释，我今天还花了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他这边要求的释迦行用念诵啊读的方式呢把它修过简单的一次。他里面呢讲到 这个数量性的部分，等一下我会引用一段文。 如果各位手上有这个法本，不妨也可以在课后自己研究。很多人以为修法只是诸佛妙法众尊尊乃至菩提我皈依，我行施等诸善根为力有情愿成佛，就这样子念过去，不是的。这样念过去，你心里面会生什么法意？你心里面会什么感觉？你感觉到念过去，你会有一点点慈悲心升起来吗？不会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意观想，那个意观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这边的事无量心的文就这么简单，他说啊，你各位不妨可以把它写下来啊，写在我们这边的天的部位啊，大概翻译有至多至少而已啊，但是大体来讲，这事无量心的内容不超过这四句啊。第一个，此无量心是什么东西呢？ 他这边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愿诸有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当然你要祈愿，对不对？祈愿一切的有情怎么样具足安乐？那首先你要当然知道安乐是什么，一切有情，一切有情你要怎么做想，何谓具足？这些都是你要了解的，而不只是用文字上念过去，否则真的会跟我们很多人外人就觉得这跟那可口可乐有什么两样啊？ 你念过去，如果只是音声的话，它完全心里面生不出感，生不出觉受的哈。那么什么是安乐？那么什么是安乐的因呢？那么他们怎么具足呢？你怎么具足呢？你希望一切有情怎么具足呢？他们要到什么状态，你才知道他们已经具足了呢？这些都是要在事无量心的法义当中你自己要明白。而且呢，它不是念到你的那个。 觉受就会到那里，他要有一个次第升起的次第，还有个圆满的次第。怎么样渐次的？比如说，很多人就会教导了，你先从自己的父母，你会不会希望你的父母得安乐啊？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得到安乐呢？你说他们需要具备什么安乐的因呢？那么在扩而广之到一切法界的众生，那这个思维的次第都有口授啊。 都有口授心传的法要，每一个传承的经验都不太一样。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在依着弥勒菩萨的传承来学习他的文字法要。那各位呢，如果你们有自己的传承，当然把弥勒菩萨的教导呢当做是一个补充，当然你把里面的法义充分的了解，绝对对你修事无量心是有帮助的。这是此无量心。所以，如果你没有学习过像瑜伽师尊这样的内容， 乃至于更详细口授心传的灌顶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怎么样思维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你能够怎么办？好，第二个悲无量心，他就这么一句话，愿诸有情永离，刚才是具足，这边是永离，永离什么呢？苦恼。那当然你要知道苦恼，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了，苦就有很多苦了，一苦二苦到十苦，总共有110苦，啊，你要把每一个苦 都能够圣解现前，而且有苦的觉受，而且会有远离的意乐，乃至于呢，你会真的那么有同理心的，希望真的每一个人能够永离这些苦恼以及苦恼的因。可是苦恼跟苦恼的因，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你怎么区分？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种辨别的能力？那么如何离？有没有各种远离的善巧？ 那你会建议你会希望你会去学习什么样子的方便来远离这些苦恼跟苦恼的因呢？这些都是要学习的。所以你每天呢，为什么达赖喇嘛光要修四无量心花两三个小时，我就纳闷了，他到两个小时都在干什么？都在念这四句话吗？肯定不是吧？都在检讨藏地那么多的人，对不对？在他的临时政府底下，你看。 要多少张嘴要吃要喝要学法，然后呢有这么多国际的邀请，有这么多的著作，你知道他的忙啊，比我们大概啊400倍有多，400倍有多。在这么情况底下，他如何来想这个事儿？他能够让他来修四无量心的那个圣解的素材哈，恐怕就比我们多很多了。 而我们今天会不会用四无量心的法药来去检讨，来去思维，来去发心，来去让这一些你真的的愿呢，变成圣解现前的东西，而那个圣解现前的东西啊，就会有真实临场的感受。啊，等一下我会分享，我礼拜天听郑老师上个礼拜五曾经讲到的一个他在阳明医学院演讲的一个例子吧。我想那个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有意观想，而且那个意观想一定要圣解，要现前。要对镜，啊，要对镜，而且那个对镜绝对不是一个空花水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而是跟你自己的因缘切肤之痛的东西。你真的觉得那是你的使命感的东西，能够让它觉受变成一个不得不做，啊，不得不做的东西，一个圣解镜。好，这是第二个悲无量心。那么他的喜无量心怎么借说呢？他说啊，愿诸有情永不离，刚才是永离啊，这个是永不离失，什么东西呢？无苦之乐。愿诸有情永不离失，不离也不坏失，什么东西呢？无苦之乐，这个乐是永不变坏的，有没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我们当然知道没有这个可能，除开涅槃之外，除了涅槃跟极乐净土之外，大概没有什么乐是无苦的，所有的乐只要是有缘啊，有违法，它一定是坏苦的因缘，对不对？这是我们在苦地上曾经学过的东西。可是你当你在发出一个这样的愿，说愿诸有情永不离失，无苦之乐，你到底在说什么？说跟圣义地刚好相违的话吗？还是真的有可能让众生永不离失，无苦之乐？什么叫无苦之乐？这边所指的乐有哪些乐呢？为什么本文在讲到乐的时候呢，会用到我们前面种姓地那里谈到的自利利他里面的利益安乐那两件事情？什么是利益？什么是安乐？安乐有几种？我们后文会谈到安乐有五种，那五种乐一个比一个还要殊胜，于是你要怎么样次第的让你所祈愿的友情对象眷属因缘能够得到这些次第的安乐，对不对？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很具体的人，比如说就像我的爸爸妈妈，我每天就在想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让他真的能够不离失他的无苦之乐，在刚才底下我们是会谈到的五种安乐境能够次第往上，最起码的一个叫做因乐。哎，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有，就是说他们只要不去造十恶，基本上就造了未来，或乃至于他们去做了十善业的东西，他们未来就有了生人天的个因，对不对？这叫做因乐。好，第二个受乐，每天在家里就当老来子，对不对？讲讲笑话，逗逗他们开心，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那半夜两点半，我爸爸又起来要吃宵夜，然后他肚子很小，他纵使要煮那个一把面线吧，然后呢放下去，他只吃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没人吃，放在那边就坏掉。于是他一定会把我叫起来。他吃三分之一，我要吃三分之二，因为有我帮忙他才能够去煮那一把，否则他不能一水一开只煮一点点，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子顺到后来，我豆豆一天比一天比一天都比大天，然后他吃一点点不会胖，我吃比他还多，我就慢慢胖，然后吃完回去在床上打坐，哦，身体就不清安，对不对？哎呀，愿带众生苦这四个字，这个几个字的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难呢，对不对？这个叫做受乐，还不叫做到下一个叫苦对之乐。他们有苦的时候，比如说他膝盖痛啦，高血压啦，头昏脑胀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是医生，你充其量能够开车带他们到医院去看医生，你一点都帮不上忙哎。 你苦对之乐，你连你最爱的对象这五种乐的次第你都无法发起啊。所以你真的好好去修四无量心，如果你修错方法的话，其实你会感觉到很无力感的。但如果你修了半天，修不是修出信心，修出一种勇猛坚固的菩提心，反而修出无力感，那你就会退堕二乘了，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这四无量心好修诶，当你越精进修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退堕的因缘的开始诶。所以绝对不要以为它就是文字法义上的东西而已，它是有很多实战的经验。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传承一定要有人教，而且一定要有口授心传？口授心传的对象他一定是要具德的，所以具德是他真的是修过，而且真的不是修坏的那种，对不对？成功的，对不对？有正法要觉受，他也知道如何排除修法上的一些过失，他要真实的临床的导引我们避免那些过失，让我们真的得到这个法的利益，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文会到思会已经一大段路了，从思会到修会，从修会到正，从正到能行，从行到能够去普及司法界众生。你看四无量心要到这个地步，要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修法绝对不是念这么一段话而已。你看一个比一个难，得安乐看得还简单一点，离苦恼就有点比较难了。永不离思，无苦之乐，文字上基本上就跟我们学的圣意是相违的，所以你要把它想通这件事儿，一直到做得到，要遍及法界，一关比一关还要难。所以我们今天呢，老师说一句话，汉传佛教会被人看不起，说实在话，是在义理上深入的太广泛，但是不够深入。深入在哪里？深入在修正的实践过程上，这件事情是不充分，不充分，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检讨的事情。第四个，舍无量心。舍无量心它的句子就这么一句话，愿诸有情远离。哎，你看好，第一个是具足，第二个是永离，第三个永不离失，到了这里的时候是远离。远离什么呢？远离爱、物、亲、疏，应该是对亲跟疏，不管是亲爱的眷属，或者是不认识的，乃至于是怨敌，这是亲疏的意思。你不要于中有爱憎，若爱物的分别，对不对？要远离一切亲疏冤啊，亲中冤贫，爱物的分别，你要远离这个分别，然后干什么呢？住平等舍，住平等舍。而这个舍要舍什么？舍离开嗔的因缘，舍离开嗔，舍离开痴的因缘，舍离开嗔的因缘，舍离开贪的因缘。你要真正远离贪嗔痴，远离贪嗔痴就是什么？就是涅槃呢，对不对？至少你要住跟涅槃相似的定。要不然就要正有余涅槃，要不然就要在不动定的程度底下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不是念过去哦，住平等舍，你不可能提着油单黏黏的你变就好啊，油单提了要去拆油啊，油啊提来要转转好了要淋下去，淋下去不是一副就好啦。所以今天我们念愿诸有情远离爱物亲疏，住平等舍，念完并不等于你就能够远离哦，并不就等于你已经住了平等舍了。所以当你要念，念的意思是不要忘了它第一个字是愿，第一个字是愿，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罗桑策碑跟斯一呢，他就建议修四无量心有四种殊胜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倒是我觉得非常实务的事情，在我们往下看文之前不妨各位把它写下来。刚才已经请各位抄下来这四无量心的寄送，其实不算寄送，就是祈愿文啊，祈愿文，愿诸有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愿诸有情永离苦恼及苦恼因，愿诸有情永不离是无苦之乐，愿诸有情远离爱物亲疏，住平等舍。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只是一个 guideline， 让你奇想啊，起一个意乐，起一个圣解的文字。你怎么样把这个文字变得一言尽，然后从一言尽发动身口常识去修集因缘，除浅障碍。藏传他们叫做集资进藏，做得到有法乐，做不到要有择心忏，对不对？还要找方便，烁烁的去改变你今天的生活作息跟身心的纪律，一直到有一天你一直不断在这增上意乐上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提升你整个身心的那个境界，那个触受，那个圣解的因缘，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容易的事儿。那你怎么样升起四种殊胜心来跟事无量心配合呢？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祈愿，那个希求心，那个祈愿心，那个真的要希望你所祈愿的对象真的能够达到你所希望的那个状态，懂吗？那个希愿心，你一定要起得来。所以你今天要懂得什么叫做愿，愿有思有欲，思就是照做，你一定要做点什么事，然后呢，你对这件事情一定要有欲，欲就是那个意乐，那个动机，对不对？动机是一个意业，然后发动身口去照做。这个是一个状态，这个是个状态。所以你要知己知彼，知道自己有什么本事，知道对方在什么样因缘他能够升起那样的感受，一直不断的要去检查这样的角色是不是已经到达那个状态，这个叫做希愿心了。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本体哦，主体。第二个是决定心，你不是说啊，如果做得到很好了啊，做不到啊就三宝自己帮忙好不好？不是这样想，是决定一定要达到那个状态。就像我们今天说，我发愿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你是用了那个五鱼黑马后啊，万一我今天如果不能怎样的话啊，麻烦你帮我接去哈，不是这种 if what if， 不是那种但是又何奈，不是说有也很好，绝对不是那种有可能不成功的，他心中绝对没有其他的 alternative， 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就是这个，那叫做决定。为未来那个临场的选择，让他没有选择的机会。已经预做选择了，叫做决定。决定就是预做选择。当你电光火石两个线前进的时候呢，你不用思维，就一定是那一个，那才是决定嘛。那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不是那么的清楚，不是那么的决断，那个心都不叫做决定心啊。第三个，我要去承担，是我当主体，哦，不是没有我的哈，是一定要我去应哦。所以所有这些加行的东西，一定是感应，但是还要道交。这道交是谁去道交啊？当然我去跟十方三世诸佛道交啊。如果我不去做点什么事，对不对？我的心不摆在什么位置，不做什么样子的想，不去做什么样的意念的功德，不可能佛就会自动做到他要本愿要做的事情啊，对不对？你自己不可能马耳东风嘛，一定是你自己的因缘一定要成熟到那个阶段，跟我们所要求修法的那个因缘境一定要完全相应嘛。所以用瑜伽师论的说法，我要去承担的意思就是相应的意思，你要把心摆在那个相应地，而且是你自己摆上去的，不是要靠别人。麻烦你来搞巧哈，你看我要怎么样，你告诉我，我就摆给你看。不是这样，你一定要去闻思修入三摩地，学会在经上告诉你今天怎么样跟这个法相应嘛。你没有办法，你的三业摆成跟那个法相应，你不愿去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请问，你不去意念，你不去常常意念你所要修的那个法的相应境，请问他一直不断的恒常守护跟意念你，有功德吗？能成行吗？不行嘛。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心摆到那个位置上去，摆到那个位置上去，这个一定要加行嘛。好，那当然我们是人， 绝对不要对自己能做得到不能做得到的那个把握、哦、太笃定，太笃定。你一定要相信人没有那么厉害。我听今天法师讲维世进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你不管对你自己再有什么自信，你怎么修也修不过阿弥陀佛，对不对？因为阿弥陀佛现在已经成佛十劫了嘛，而且今现在说法，你怎么比也比不上他嘛，对不对？所以你何必跟马比赛赛跑干什么呢？你只要马到啊就成功了，是不是这样子？你要马到成功，不必跟马比赛跑。所以第四个很重要，祈请加持，唯愿阿弥陀佛，唯愿本尊，唯愿三宝能够加持。你要完全舍己，不要对你自己有多少信心，信心不需要放在自己身上，你只要按照经教章尽你所能，把你每一天的加行做到那个分量，把握不是放在智力上，把握是放在一定要相信三宝的本愿上。你要深信这件事情，而且要祈请加持，一直不断地提醒你自己，你要深信人家的本愿，他已经成佛，所以这个本愿是必然法界的一种能量，你只是拿你的频道跟他接轨而已，对不对？所以你要祈请这个加持，当然他不会违逆他的本愿，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要舍掉你自己的那种，哎呀，我已经做到这样子的哦，所以决定一定单我要得哦，不要这种马耳东风，你要深信因果，中间的确还是有万一，对不对？的确还万一，这个万一你要完全的放掉，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一定要有唯识跟般若的修养，你那个无所得、无自信、空正见、无我慧的那个修养假定不够，在这边你就会有一个决定要怎么样，一直不断在心外求法的那种祈求、那种要求、那种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的想法，你只要有这个想法，你就对三宝少很多分的信任。那种祈请加持绝对不是我业障凡夫我在求你帮忙，不是这个意思，而这种要做到完全的祈请加持，是能所双往，那么没有能礼佛的人，没有所礼佛的佛，那个完全你一定要体会到那个堪咱们是所谓的感应道交难思议，能理所理性空即意，感应道交难思议，所以前面一定要有相当成分无所依、无所得、无我慧、空正见的那种正见，那种你知道怎么样把心摆到那个位置上去，那个空正见、那个无我，无我不是没有我，你要一直不断的勤加的那个修行，但是不是用求，不是用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的态度，而是你要深信三宝的本愿如是，没有违逆。万一行不通，万一行不通，那就是你生生世世必须再来的理由，你的心就交给一切的因缘，你心中不能够有决定要如何，但是你心中又要决定的有把握，这点讲起来很怪怪，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体会到那里，什么叫做能理所理性空即，没有我在拜，没有他被我拜啊，又要感应道交啊，这个难思议，要怎么思议？光这两句偈子就够你想半天了。所以为什么要闻思修入三摩地？不是没有学习就直接去修这个法的，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如果今年农历过年好，修正安排恰当的话，法华三昧就要去学这些事儿，这些事情都是要在理路上一定要非常通达的东西。好，所以我特别强调，我只是举修无量受量心的这个法要来谈，那广说共三宝以及亲善友那里也一样，绝对不是你读过这些法条法相、了解了解了解了解，那是知见，怎么样把这个知见变成你自己的一个自然流露的心心所，这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自己也能够体会到那儿，而且我的语言也希望三宝加持能够够到善巧，让各位能够真实体会，而且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用功到那里。今天下午我身体不太舒服，回家去，然后打开电视，看到有一位 Campbell 他在教这个司法印，他就在对他上课那个中心的同学就讲，他说呢，我在这里啊讲释迦行已经讲了四年了。哦天哪，他这样的一点释迦行的功课他讲了四年了啊。他说讲了四年呢，今年要干什么事呢？今年我就要看看哈，你们下个礼拜呢就要写一张条子来告诉我你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修行功课是怎么安排的，不要去管你修行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正量悟净，这些都不用管，我只要问你真正每天都在怎么做。他要你写这些东西。他说呢，要不然你每天抄一些笔记给别人读是对别人有些帮忙，可是如果连你们都没办法真的上路修法，那些只是读读书的人就更做不到什么东西了。这个是一句很中肯的话，真的有修没有修就是这样的差别啊，就是这样的差别。怎么样看得到？从我们今生在法堂上学法，有人能够学得很相应，哦，我怎么学都是好像鸭子听雷一样。这些善根的高低的表现，相应与否的词与数，就表现我们前辈子乃至这一生的栽培。善根绝对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根力。所以你们有没有栽培，我是觉得我们学唯识的一定要非常相信阿赖耶识。今天阿赖耶识是一个无记的，他不会，他完全只是干一件事，就是很忠实的记录我们三业的痕迹。所以你只要走过必留下痕迹，他不辜负我们。当你知道有阿赖耶识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欢喜的。可是一则以喜，一则也以忧啊，就是他不只是记录我这边学得很认真的这个部分，他也记下很多我无心之过乃至于我有意犯的过失，哎，这个是问题。到了临场的时候，哪一个种子会发芽现行，就是因缘决定，就是缘尽的时候决定的，不是我今天的意志可以决定的事情。所以修法到底有没有善根力，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么入文开始，我们就先补充这个老藏慈悲格西他的这个开示文里面的这个法要，我觉得是很实务的东西两件事。好，我们回到文上来看，他说啊，云何菩萨修四无量慈悲喜舍，所谓诸菩萨略有三种修四无量，一者有情缘无量，二者法缘无量，三者无缘无量。所以我们说修，比如说修持好了，持呢就有缘有情去修持具心，或者是呢缘法啊，法就是缘法门呢啊，去修持具心，或者呢无所缘去修持具心。我们上礼拜就大概把这三把哈，三个所缘呢大概简单的看过文，今天再重新看一遍。那么首先呢，就对第一个，他说若诸菩萨于其三聚，就是底下那三类的友情，哪三类呢？啊，无苦无乐，有苦跟有乐这三类的一切友情呢，安利以为这底下三类。所以无苦无乐是第一类，有苦是一类，有乐是一类。那么对无苦无乐的对象友情是修什么呢？是修什么呢？持无量心。对于有苦的友情修什么呢？修悲无量，要拔他的苦嘛。而对于有乐的众生修什么？修随喜，希望他不离失这个无苦之乐啊，修喜啊，喜无量心啊。先讲这三个。那首先呢，先讲第一个无苦无乐的众生，可是他说于其最初欲求乐者，诶，这个话很奇怪，第一类的人是无苦无乐的人，可是为什么你又要对所谓的欲求乐者，他无苦无乐，无苦无乐，而人要去求安乐，这本来就是一种本能，此其一也。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如果他半空空半拱拱，完全这人生没有目标， 他也没有太大的苦，也没有太大的乐，他每天也就这样子马耳东风，一天过一天。请问，如果你身边有亲爱的眷属，他每天是这样的过日子，你会不会任由他这样子逍遥下去呢？会不会？不会嘛，你当然会希望他的人生过得有意义一点嘛。所以还是有值得追求的事情，能够让我们每天起来就不会觉得不想起床。否则人现在尤其得忧郁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看报纸，大学毕业生薪水那么低，工作那么难找，包括我女儿在内，她说非常难找。然后呢，她现在到一个照相馆，大学毕业去雇照相馆也不错了啦。我就跟她讲，每天上班时间超过12个小时，我说你就学点人际关系，会打招呼了，这都是学校以前学不到的东西啊。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如果慢慢这样疲了，人生就这样子，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期待，一天过一天，对不对？有上班就上班，上班的时候摆一个晚娘面孔，没有上班回来就睡觉，睡到晚上起来大家都睡着了，他就在那边打网络，对不对？如果每天就这样子无意义的过生活，的确也没有太大的逼恼，也没有太大的满意的东西。那人生如果没有目标的期待，从现在看到他今年60岁还每天这样过活，如果他那个照相馆还能够开那么久的话，哈，你现在跟60岁的老人在那个地方退休能吗？可以吗？你不可能，我们在世间法当中一点梦想都没有嘛，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问题。于是这边就说了，对于无苦无乐这一类的友情，一定要怎么样？不是要煽风点火，我们也不是要用私慕造扰之心去扰动他的凡夫心，而是要让他知道你还是有能力去寻求让自己生活有意义啊！不只是现在暂时得安乐就近能够解脱的，有一条路慢慢慢慢你要开发他般若的智慧，能够在三世因果上面能够找到一条正法之道，这个是欲求乐者。好，所以我们上礼拜六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你要不乐思慕，这种人大概也没什么快乐，他也不会有什么想法思慕心，你要让他舍掉这个东西，放弃掉这个，你会告诉他这样的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其实这种人多半也不会觉得有找意义有什么必要性。你要怎么去跟他劝到他觉得，哎，人生是需要寻找一点意义的。我事实上可以做到，除了满足我这个三寸之舌，一点点饭，有一张床睡觉之外，其他更值得去做的事情，总有一些目标可以达成嘛，对不对？时间这么多，有这么多的资源，我其实也举手之劳做得到，我为什么不去想想怎么去做到呢？当他带起一个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当他的陪伴，这个就是这里的持无量心，引发起他在无苦无乐的状态底下呢，去有欲求乐的一个人生目标。好，当然有了以后呢，你就必须要为他找到这样子的材料，陪伴他去找到那个方法，排除过程当中的困难，那究竟让他真正能够在今世乃至于到他世得到安乐，对不对？这就是说发起与乐增上一乐，增上者就是不以少为主，是无量劫这样的陪伴的心。那么新闻风版把那个心众改成与乐，给予快乐安乐，哈，这件事情你要有正上意乐的心。而这个对象呢，如果你是原十方无量的众生，安住于无倒有情起圣解，这样来修持具心，就名为叫做有情原持。所以这边的关键就在于8个字，普原十方。普者代表无分别的，包括你亲爱的，包括你不认识的，包括你的冤敌在内，你次第次第的，你的心就要有这个堪能性，能够去为这些人祈愿，而且真正要付诸于行动，不是现在乃至于未来，所有跟这个眷属因缘上你要有这样子的长远心要发得起来。第二个，安住无倒，不能是颠倒的，比如说他要去抢劫，你也要与他的乐，对不对？替他把风，这个叫做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是无罪无过失的，如果有罪有过失，这个是颠倒的啊。这个还是要有世间乃至于出世间戒律 跟法律上的一些要求，你不能够完全只是顺众生心，这样子的恒顺众生并不是普贤和缘品当中教给我们的东西。所以第一个要普缘十方，第二个要安住无倒，这八个字算是关键。但是这个是以十方无量众生不颠倒啊，来去给予安乐的因缘。在这边又有个关键，当张三要 A 这个事情，你是不是直接替他找到 A 给他？比如说他要一条鱼，你就替他钓一条鱼给他？不是，我们要给的是因缘，不是他要的那个 destination， 不是那个特定他的那个对象，是让他有得到那个乐的那个条件，对不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与其要钓鱼给人家，不如教人家怎么去钓鱼。所以娱乐其实加上一个因缘会更好，让他有得到那个安乐的因缘，让他有得到这个安乐的因缘。比如说我们教养小孩子，我们能够为他未来负什么责任？其实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尽量的随他的专长，培养他在教育的这个路上给他多一点点资源，对不对？给他多一点自信心，给他多一点鼓励。我们不是直接给他安乐的东西，是给他能够获得安乐的那些条件，让他基于这个条件，透过他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慈无量心圆十方无倒众生起的一种思维。好，这个是有心圆慈。好，第二个，若诸菩萨住为法想，那个为法想就是说，你不去想一个一个众生，你要用法门的角度，而这个法门呢，是一种通论，是一种通则，是一种遍十方，啊，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法则。你要依着法门来做无量想，起增上一乐。那么对什么样子法门呢？正观底下，为法假说有情，一切的有情都是什么？没有常依主宰的真实自性，没有。可是呢，本来在无常法性、无常无我的法性的真实相底下呢，可是十法界的众生，当然不包括佛法界的哈，九法界众生，都把无常无我的真实，执为常依主宰，有我有法，对不对？因为这个因缘，所以九法界众生才在九法界当中轮回受苦而颠簸不能离。你要由此生出与乐拔苦随喜吝舍的心，你要这样子。前面是真的圆一个有情，比如说那个有情它受寒受冻，你要依着它的寒热饥渴的有情的真实因缘去生出慈悲喜舍的心，这叫有情缘，对不对？在这里呢，完全是用法义上来思维。你要进一步去想，为什么众生会受苦？为什么众生轮回而不能出离？是因为他把无常无我的真实义执为常依主宰，有我有法。因这个颠倒，所以他才在舍有之的杂染缘起当中轮回而不能出离。所以这个时候，你依着这个因缘起的慈悲喜舍的想法，就跟前面不一样。前面你会想要去解除他的寒热饥渴有相真实事件上的真实特定的因缘，对不对？但是到这里的为止，你起的想法就是要把你这样子的真实意，要把你这样的圣意地，要把你这样子对于所谓法界真实意的道理，要能够希望让他也明白，让他有你这样子的明白，有你这样的修法的基础，有你这样子闻法的因缘，有你这样子的修法的道量。所以你一样会提供很多的道量，提供他得到乐拔苦，继续不离失他的这个无苦之乐等等这样的因缘条件。可是你给的因缘条件是让他能够认识法的真实意义，已经不再是给他一个很实质，今天吃了今天会饱，明天还是会饿的东西，因为那是有为法。你会慢慢希望能够让他入到无为法的圣义地、 上去接近到一个实相，那是因为你从法门的角度去思维。过去我无量劫来为什么颠倒不能出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由自己亲身之这样的经验扩而广之到十法界，也一样无量众生作相，大家都在这个因缘上困住了自己，在这个虚狂无我的情况底下呢，只为有我，就这样子颠倒受生受死不能出离，多么冤枉的事情啊。我到底怎么样让众生都能够去学习这个真实义呢？于是需要有什么样子与乐拔苦得喜的因缘，你就尽量能够去啊，有为者一罗士的这样去修修集除障，这个叫做法缘持，这叫法缘持。所以你看啊，弥勒菩萨把这三个缘摆在一开始讲，表示它有多么重要。你的心摆在哪里，摆在哪里就不一样啊。第三个无缘持，那、啊、这就更高明了。他说啊，若诸菩萨复于诸法远离分别，修持具心，当知即此名为无缘持。刚才前面还有世俗跟圣义的差别，到这里为止呢，唯识家就立了一个，其实这都源自于什么？于无真实义。在无真实义的情况底下，你只以为有实。前面呢是把无常执为常，这个叫颠倒。法缘持是因为颠倒众生，于是轮回受苦，因此之故，你起无量众生都在这个因缘底下受苦受乐，不能处理，懂吗？所以第二个法缘持是因为你看到自己颠倒，比类推之，九法界众生一样颠倒，把无常无我执为常我，这是问题。好，这里不一样了、这里不只是无常无我的问题的颠倒，而是呢他在无所有意无真实意的情况底下，只以为有实，不管只以为有真实生死，只以为有真实涅槃，你执两边都叫做执哦，懂吗？不是把无常执常而已哦，无常执常你会认为以为无常是对的哦，无常是圣意哦，常是非圣意哦。所以你看啊，我们大乘的讲法说，哎，凡夫有四道是常乐我净，于是我们要修无常苦空无我去对治凡夫的四道。可是到了涅槃经的时候呢，又要讲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去对治二乘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四种颠倒，还把十涅槃执这件事情呢告诉他，他还是官代假有的假名啊。进一步的要告诉他，这不能够在这个分别心底下用前后想来作想，这还是一种错误，还是一种执持的心，这一步一步去提升的，一步去提升的。所以他说，如有菩萨呢复于诸法远离分别，告诉他在无所有的情况底下呢，只以为有真实，只以为有虚妄，只以为有生死，只以为有涅槃，就在有无一切的二边戏论上正论不休。基本上这种东西都还是有所得，都还是一种增上慢，用有所得跟增上慢心去修一切法，其实也是一种颠倒，就究竟义来讲也是一种颠倒。当知即此名为无缘持。所以要告诉大家，真实义是什么？无所依啊，对不对？不要用有取向有得之心去修任何法，用这样的心去修任何法都为师般若的圣意。希望能够把这个最圣意让大家都明白，让每一个人都明白。那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个事儿呢？所以你也从中找到与乐拔苦随喜住舍的因缘，而你一直不断的去集资进藏修方便，不远离般若修方便，一直不断的行在这条道路上面，这就是以无缘持修这四无量行。你看他的境界，他的次第，他的发心，以及他的作业，以及他得到的果效，是不是都不同？这差别是非常大的。好，我们不妨往后头翻过去，新闻封版翻到1480页第4行哈。那么密勒版的话， 密德版的话在35751总料减供不供那里，各位看那道文，此中菩萨此等无量有情缘者，当知其相与外道共，包括谁？你看天主教、基督教，所有一切新兴宗教，哪有一个宗教不劝善的呢？不去修慈悲喜舍这些事儿呢？修啊，对不对？不要说什么，今天你自私一点的人都会为自己的家族眷属姻缘去什么娱乐啊、拔苦啊、水洗啊，你看啊，他们得到一点点光荣，哦，你就好高兴，对不对？好高兴的、啊、你看连大陆都要说王建民是他们的人，这是很厉害吧。王建民听说明天要回来了，至少他回来是回到台湾，不是回到那边去，对不对？由此可以证明，但是至少人家要怎么说是随他的想法，他也就喜无量心，他的心很无量，对不对？我心把国界拿掉了，他也可以就喜无量，我也修随喜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相啊，这个有情缘池啊，这个四无量心呢、啊，是与外道共，因为他还是认为有我有他嘛，是他分别，还是在这样子人我对待情况底下，用这种对待心去修这个想法，所以他说与外道共。第二个，若法缘者，当知其相与诸声闻及独觉共，也是与二乘共，与二乘共。为什么与二乘共？因为呢，他观常乐我尽是凡夫的颠倒，于是呢，他就观无常苦空无我是圣意，对不对？他就认为凡夫执无常为常这种颠倒是错误的，于是呢，从无常苦去修远离心。如果你以法缘池去观，那么一样是修慈悲喜舍，是有一点慈悲喜舍的心，但是呢，他厌离心一定会强过于他的菩提心。于是呢，他在行大悲的因缘上呢，他就比较随力随分，不尽力，乃至于呢，他今天因缘到了入涅盘，他就去了，啊，没有什么延迟的因缘。所以他说与二乘共，但是呢，不共外道。为什么呢？外道不谈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咱们佛法跟外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外道呢，绝对是人我对待。可是呢，佛法的不共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所谓的四法印。可是重要的关键，大乘不共在哪里呢？若你无缘来修法的话呢，当知其相不共一切的声闻独觉及之外道，唯是大乘不共法，唯是大乘不共法。我就不知道天台怎么判这段文了，对不对？那请问，如果与其行派的这部论是这样子来教四无量心的话，然后他又讲这四无量心以这个为无缘池是大乘不共，那么请问这种教导是属于障啊，还是通呢？还是别呢？还是缘呢？他一定是带着什么？带着障通别说缘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他不是纯缘独妙，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在读天台的心得，就一定要文字上你就是一定要那样子说，你不那样子说就不符合他的规定啊，就是这样的要求。可是呢，当你去分别这些差别的时候呢，可是我们就忽略到修法上一个非常实际的需求。依我们今天不骗读三藏十二部经的学子而言，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一个拾级而上的道次第。你要给我怎么样从初阶到进阶，然后到就近的一个道次第，而且要顾及到我的根器啊，顾及到我的因缘条件啊，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最后不是一个法本能够当我们的老师，最后还是要亲教师啊，对，直接看照我们的因缘，调整我们的因缘次第，令我们入教得正，对不对？成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非常重要的还是那个随顺学习因缘的那个道次第，跟那个教学的方便善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才是三昧啊，那个才是真正的三昧。我们今天只是在教相上哦得一点知见而已哈、哦。好，这个是这边的抉择。好，我们翻回来。 谈完这上个礼拜的这个四种缘哈，依这四种抉择来去修四无量心，当知道它的方法，对不对？圣解以及果效一定不一样，好，一定不一样。然后我们刚刚用那个料简稍微前后对照一下，各位就知道了。那这边当然是以词来说了哈，主要接着在底下的文说，如有情缘、法缘、无缘，在三词的差别上呢，把它放在悲、喜、舍这三无量心当之义耳。也就是说，不只是慈是有三种缘，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都可以以这三种缘来修。你缘一个真实有情，乃至于扩而广之到十法界，